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6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解体清零骚扰》，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7日。2020年暑假期间，我和丈夫从老家返回的路上，当时我正在开车，丈夫的手机响了，他听明白对方的意思后说，他不会签的，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他说是我们所在地的居委会打过来的，让我签不修炼法轮大法的三书。他说他回绝了，并问我他做的对不对。我称赞不修炼家人的正念。后来得知居委会已经先给我打过两个电话，因为我正在开车没听见，就打到丈夫那儿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到所谓的有关清零的骚扰电话。之后我丈夫陆续接到过不同部门的电话，包括小区的、派出所的。我告诉丈夫，谁在骚扰你，你就告诉他们直接找我。后来他们单位的书记找他，让他做我的工作。我们单位主管这事的副书记和一名工委办的工作人员去他们单位找他，让他说服我签字。注：所谓签字，就是在他们预先打印好的恶毒诋毁法轮功的书面材料上签字等，就是表明不但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还要污蔑法轮大法。有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我们部门的书记敲门进来，说让我到他办公室找我有事。我大致猜到了他要说什么。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请我坐下，说是工委办的同事很为难，不知道怎么找我谈，请他帮忙让我写三书，并说他家里人也有修炼法轮功的。初次谈话，他没有表现出对大法太多不好的看法，表现得很伪善。我向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讲了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并表明我不会签字。我向他表明，有什么事直接找我，不要老是给我的家人打电话骚扰。因下班时间到了，和部门书记的第一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之后这位书记又跟我谈过话，说单位压力很大，希望我能签字。这次他说了一些对大法不理解的话，说他的亲戚因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关注绑架，给家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我向他解释说，这些麻烦都是因为这个迫害政策造成的，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本身造成的。他不认可。这次谈话在不太祥和的氛围中结束。有一天下午，这位书记敲门进来，说是有位主任想跟我谈谈。我印象中我们单位没有这样一位主任，就问他，是我们单位的吗？他说不是。我明白了，可能是某些部门的人。我想不管是谁来了，我就讲真相。我说可以谈。书记走了之后，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希望来的人能够听明白真相。几分钟之后，这位书记领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男士。这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市政法委的，说是到我们单位来看望新到任的副书记，顺便到我这儿聊聊。后来得知，他那次来我们单位就是来督导单位清零完成情况的。我请他坐下，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向他谈了我对法轮大法的认识，谈到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我在劳教所所遭受的迫害，谈到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法轮功是某教。注：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快到下班时间了， 他告辞了，去楼上，应该是去找副书记去了。我把他送出办公室。2020年人口普查期间，居委会的书记打电话，说是人口普查，要核实一些信息，想到我单位找我。我同意了，心想，正想给你们讲真相呢。因为我们单位距离居委会很近，一会儿功夫就来了两位女士，一位自称是居委会的主任，她询问我家庭成员的情况，并询问我儿子是否在某城市上班等。我说是的，然后她拿出一个好像是平板电脑，让我签字，我随手就签了字。在我签字的时候，另一位工作人员用手机给我照了相。我说，你在干什么？不能随便照相。他说，这是正常程序，都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就告辞了，我送他们上电梯。送走他们后，我感到有点不对劲，心想，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仅仅是为了人口普查而签一个字吗？我问丈夫，他说已经给他打电话核实过了。第二天早饭后准备上班，在小区碰到邻居，我问他们是否有人口普查的需要签字，他们说都没有啊，就是打电话核实的。这证实了他们给我丈夫打的电话是正常的人口普查。那么他们让我签的字是干什么呢？什么目的呢？他们不会把我的签字移到别的地方去吧？我想我应该去找他们。可是怎么说呢？我的思绪有点乱，一想到去找他们，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时，我想到了同修。对了，先找同修去交流一下。我怀着期待去敲同修家的门，结果同修不在家。我有点失落，怎么办？我想我不能等了，直接去居委会。我来到了居委会，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一字排开，有五六名工作人员。我询问主任在哪，有一个人直指里边。我向里边走去，里间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这就是主任的办公室了。居委会主任见我来了，很热情。坐下后，我们就聊了起来。我讲了修炼法轮功给我带来的身心变化，谈到了大法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很是不理解地问，别人打你，你就真的不还手吗？我说是的。他表示不可思议。后来谈到了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诉说现在家长的无奈，抱怨着当下教育界的种种乱象，尤其是学生家长对教师有偿补课的不满。我表示理解，并说与我在学校时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道德下滑得太快。他谈起了他上学时的老师。我们越说话题越多，我说我原来在某学校当老师，他说他就是那所学校毕业的，他在那儿上学时，我刚好在那教书，但没教过他。我们谈到了他的班主任老师。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这时有人来找他办事，我就想告辞了。我阐明了我的观点，所谓的三叔不能签，我说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他把我送出了办公室，边走边说，没想到还是我的老师呢。从居委会出来，我的心情变得异常的轻松，我知道我做了我该做的。回到车上已经是11点左右了，看看手机，没有单位的电话，有一个短信。我回过去，得知我的一位朋友的丈夫刚刚去世了，50岁出头，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领导。在常人看来，我的这位朋友过着非常滋润的生活，她丈夫的突然离世 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在电话里放声痛哭，我也被这突发的事件震懵了，同时感慨人生的无常，什么都是过眼烟云，只有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有一天，我们单位一名已经二线的工委办主任，曾经管过迫害法轮功的事，给我丈夫打电话，想要我们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的电话，想让我儿子做我的工作，并说了一些威胁的话。我丈夫没有给他，并阐明不希望他打扰我儿子。之后，我丈夫的思想负担越来越重，开始对我说一些抱怨的话。我想，我不能老是这样被动承受。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我要向相关人员讲真相，不能让他们再这样下去，否则不但影响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同时他们也是在造业，是被邪党利用着在干坏事。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以什么方式讲呢？因为当今的人都很浮躁，节奏也比较快，各种杂事也很多，往往没有大块的时间在一起交流，那就用写信的形式吧。在办公室，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静下心来，坐在计算机前，梳理思路，边想边打字出来。我写了四个部分：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给我带来的变化，在劳教所因拒绝转化遭受的迫害，信仰合法，迫害有罪。当写到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时，我还是忍不住流泪了，往事真的不堪回首。我用了半天的时间写完了劝善信的初稿，写完后反复修改了几遍，然后请同修帮我提意见，再修改。成稿后，自己觉得还是很满意，突然出来一个念头，如果我用微信的话，发到单位的微信群，变成至单位领导的公开信，让所有的同事、领导都看到，岂不是大快人心？后来想，这里边有欢喜心，其中还掺杂着争斗心与显示心，而且不是很理智，应该是不太合适的。那么，信应该给哪些人呢？我想给所有的领导每人一封，但考虑到涉及的人太多，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不少领导是新来的，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这事，可能会觉得很唐突。后来决定，还是先向与这件事有关的单位领导讲。我打印了四份，分别是给单位的副书记的、部门书记、工委办的那位同事，还有一封信是写给我们科室新来的负责人。想好了之后，我决定先给单位副书记送过去，因为不知道他在哪个办公室，我就提前先去查看。过了几天，我拿着信去找他，因为他也是新上任的，并不认识我，我就自我介绍。他与我握手，并请我坐下。他看了看信，一看很长，就说，这样吧，信先放在这里，我先看看，然后再谈吧。我说，好吧，希望我们多沟通，我就告辞了。第二封信是送给党办室的同事，我去他办公室，他正在打电话，等他打完电话，我说，老弟，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看吧。他收下了。第三封信想送给我们部门的书记，可是找了他好几次都不在，同办公室的人说他家有事，这几天不能来上班。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有一天他到我们办公室，我说，我有一封信正想着给你呢。他说，给我的信，那我看看，说着就拿走了。还有一封信是给我们部门负责人的， 我说给你写了一封信。他说当面说不好吗？还用写信？我说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所以就写信了。他收下了。几封信都送出去了，其中部门书记反应比较强烈。有一天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他将信看了两三遍，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对我敢写第四部分内容，信仰合法，迫害有罪，表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并说了一些带有威胁的话。我没有被他带动，继续讲了一些真相。这些都是新年之前的事了。过完年之后，没有人再找我。我知道，这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没有被他们吓倒，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解体了邪恶的清灵伎俩。反思这段修炼过程，我发现我还有怨恨心，尤其对单位的副书记、部门书记及工委办的那位同事，怨恨他们配合邪恶，参与了对我及家人的骚扰，同时还有瞧不起他们的心。我知道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将这场迫害看作是人对人的迫害，是邪恶在利用他们。如果他们不能明白真相，下场是可悲又可怜的。在以后的时间里，我还得用修炼人的纯善心态，善意对待他们，希望他们都能有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给了我智慧》，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英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9号。一，学大法真的很神奇。我今年64岁，原来不识多少字。1997年我走入大法修炼后，看到同修们都能通读大法书，我很着急，手捧着转法轮书掉泪。我心里想，我要能通读大法书就好了。从这时起，我就像小学生一样开始学认字。同修们读法时，有我不认识的字，我就用心记，记不住的回家再问家里人。我很认真地学认字，师父看我有想学法的这颗真诚的心，给了我智慧。现在我不但能通读所有的大法书籍、明慧周刊等，还能提笔写法会交流稿了，我太高兴了，这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学大法真的很神奇。二，在学法被法中学会了找自己。我被迫害几年回来后，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几年来由于耽搁了学法，心性跟不上大法的标准和要求，加之家庭的干扰，每当遇到矛盾，不会向内找自己，好像离法越来越远。我很苦闷，思绪万千，是师父给了我智慧，才使我冲破了家庭的阻碍和干扰。我义无反顾地回到大法修炼中，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多学法，把师父的所有的各地讲法都学一遍，把自己融于大法之中，同化大法，心性得到了提高。当我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有很多同修都在背法，我也萌发了背法的想法。我刚开始背法时很慢，反反复复地背，一段法得背多少遍才能背下来，心里有些急躁，心想这么厚的一本书啥时候才能背下来呀。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站在法的基点上，找出自己有急躁的心，这不是我要的，去掉它， 发正念清除它。渐渐的，急躁心没了，情绪稳定了，背法的速度加快了。现在我有时间就多背，时间少就少背，有时一天还可以背几页。师父给了我智慧，我已经背十遍转法轮了。背法的过程是我提高心性的过程，有时遇到矛盾，心性不符合大法的标准要求时，就会有师父的哪一句法打到脑子里，然后就明白了该怎么做，渐渐地懂得了怎样向内找，修自己了。所以背法是同化法，提高心性与升华的好方法，又能更好地指导我们修炼，达到每一层次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使自己真正地走出人来，真正修出神来。在以前，我学法发正念练功，根本都静不下来，胡思乱想，翻江倒海。通过几年的背法，我不但能静下来了，有时思想溜号，自己能意识到了，还能向内找了。有一天我背法，总是把这颗心背成那颗心，我就在想，为什么背错呢？师父点化我向内找，在这颗心上下功夫，修好自己才能走好走正修炼路。有一次我在家搞卫生，突然感到心脏部位剧烈疼痛，胳膊前胸后背都疼得上不来气。我赶快放下手里的活，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救我，五分钟好了。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的大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我马上叩拜师父，谢谢师父救度之恩。第二天我背法，打开转法轮，正好是我背到了这段法。我很庆幸自己遇到磨难时第一念想到是求师父救我，是师父帮助我消去了这一难。但是我没能向内找，后来又犯了第二次，等到第三次的时候我才想到向内找。我找到了，我有一个执着心。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比小女儿大八岁，大女儿什么事都管着小妹妹，小女儿非常怕她姐姐，姐姐让她干啥她就干啥，干不对了或没干好姐姐就训她，小女儿一句话都不敢说，就是哭。我非常心疼小女儿，但是我又不能管，因为我懂得法理，也许是她俩的姻缘关系促成的。还有小女儿跟她爸说话总是连喊带叫的，我也很心疼丈夫，因为丈夫有脑血栓。从表面上看我没管，但心里对亲情的执着没有放下。这时师父的法浮现在眼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师父的法点醒了我，从此我完全放下了对亲情的执着，家庭和睦了，我心脏部位疼痛的感觉再也没有发生过。写到这儿，我明白一个法理，发生在大法弟子身边的事情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感谢师父给我的智慧，让我找到了这颗执着亲情的心，去掉了。三，发正念的威力。我们家是个高档小区，每到7月1号、10月1号，保安就把斜挡的五星红旗对着我家的窗户插上，它是危害众生的，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让它起作用，我就对着它发正念。第一天，这个血旗卷起来了，第二天，保安又把它打开了，我又对着血旗发正念，结果掉下来了，挂在树上了。连续两年，后来保安就不往这儿插了。还有，我家这栋楼有个老头，每天早上他都去广场散步，六点多钟回来。他不回家，坐在楼下花坛上听收音机，播放斜挡歌曲，声音还挺大。这个时间正是我背法的时间，夏天都开着窗户，对我背法干扰很大。我就下楼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 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他每当坐在花坛播放邪党歌曲时，我就利用师父赐予大法弟子的发正念的法力，对着他发正念，清理他头脑中的坏思想，解体干扰我被罚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灵乱鬼。连续几天后，他变了，再出去散步就不带小收音机了，和大家一起聊天了。是师父的法力把他背后的坏东西解体了。通过这两件事，使我增强了发正念的信心，也体现了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威力。四，讲真相，去怕心。因为我多次被绑架、判刑、劳教。2014年11月，我回家后，孩子怕我再被迫害，在他所在地买了楼房，我们全家都搬过去了。到了新的环境，接触不到同修，我就每天上午在家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同时也求师父加持，让我能遇见同修。开始出去讲真相，怕心很重，出去戴上口罩，遇见人不敢讲真相，心里咚咚的跳。我悟到了，这是怕心在阻碍我讲真相、救人。我就求师父加持，给我智慧，帮我去掉这个怕心。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前面有一个推着摩托车的年轻人，我想救那个人。我来到他面前，我说，孩子，骑摩托车可别太快了，安全为主。他说，谢谢大姨。我说，大姨告诉你天天快乐保平安的两句话，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我又给他讲了什么是三退，为啥要三退，我又给他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他听明白了真相，他说，大姨你真好，听你的，我入过团队。我给他起了化名，给他团队退了，他很高兴地走了。看到一个生命得救的喜悦心情，我真为他高兴。还有一次，我在讲真相时碰到一个便衣警察，他说，你还敢给我讲法轮功，我就是管你们的。当时我心里一惊，然后师父的法浮现在眼前。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师父的法让我有了正念，怕心一扫而光。我说，我是真心为你好啊，让你保平安，有更好的未来。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保命保平安。这时他的语气也缓和下来，小声跟我说，别讲了，我要把证亮出来，你就走不了了，一个电话打过去，你就回不了家了。我在心里马上求师父救我，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灵乱鬼。他没有了恶意，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我说，你今天做了件大好事，你一定会得福报的。他说，今天就是因为你，我车都赶不上了，事儿也办不了了。他还说，我认识你，哪天我上你家去。我说，好啊。我们分开后，我心想，他可能认错人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的演化保护了我，平安地回家了。今年我弟连续几天下小雨，我看天气不好，就没有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我家的厕所的水箱漏水了，我想，这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有漏呢？我向内找自己，我有安逸心，怕吃苦的心。就在这时，大脑中出现一念，你看看水箱，我就把水箱盖打开，用手动一动水箱里的水管，一下就好了，不漏了。我感到很惊讶，也没用修理呀，就是手动一动就好了，这也太神奇了。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的点化，你只要动动手，救人的是师父。发资料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就是因为天气不好，就不出去救人了。师父看我的状态着急了，谢谢师父的点化。后来我在讲真相中，在师父的安排下遇见了同修，我高兴极了，谢谢师父精心的安排，接触到了同修， 从此以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能上明慧网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还能下载资料了。我家还开了朵小花，堂堂正正地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资料中锤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7日。我是一名66岁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天将自己的修炼中的一段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2008年春，因我弟资料点遭邪恶骚扰，真相资料奇缺，同修们每周每人只能得到五六份资料，对传真相救人造成影响。为了安全，只由我一个人去资料点取资料。做资料的同修是位老年同修，做事速度慢，无法满足同修们的需要。我想，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生，如果我能参与制作资料多好啊。一天，我就问老同修，嫂子，我能不能和你一块儿做资料啊？他说，要想做，回家自己找地方做吧。我反复思考这个事儿，可是我的家庭环境不允许。我想到了与我住在同楼的同修，我们的关系很好，特别是他家里只有老两口，而且都是修炼人。我就和这位同修商量，能否在他家做资料。同修当时说不行。没过几天，我看到他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感觉与一般客人不同，挺神秘的。潜意识告诉我，这客人是来帮助建资料点的。同修不说，我不问，只是心里深感遗憾，因为我一直想做大法真相资料，却没有这个条件。一天，这位同修来到我家，进门就说，这几天可把我闷坏了，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我家建了资料点了，可我的文化低，有些事情拿不定主意，你也参与吧。我心里那个激动啊。他接着说，但有一点，做资料的纸和做好的资料放在你家里，叫某某同修来你家拿。我痛快地说，行。就这样，我们的资料点建立了，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到了我一心想做资料的心，就帮助了我，谢谢师父。我们俩配合默契，做单张，做九瓶共产党等。转眼到了夏季，到我家拿资料的同修因发资料被警察抓了。我们两人听说后，当时并没害怕，马上联系被绑架同修的家人，想办法营救。到了第二天，我去找楼内的同修，准备再找被绑架同修的家人了解一下情况。同修的丈夫说，他妻子已经被给我们建资料点的人接走了，出去避一避。这时，我这颗平静的心一下就受不了，怕心、怨恨心一股脑地翻腾起来，心想，一起做资料的，他有危险，我就安全吗？我立即回到家，把师父的法相和师父的著作全拿到楼下储藏室里，顶着30多度的酷暑，去联系被绑架同修的外甥女，让他赶快联系同修在外地的儿子。我回家刚刚走到楼下，又看到乡下同修把楼上同修家的设备都拉走了。我问他，我储藏室的那些耗材怎么办？他说让我自己解决。那时没有想到有师尊，怕什么？只感到自己像个六神无主的孩子，怨恨心再一次翻了上来。我找谁啊？进了杂乱的储藏室，看到师父的法相被放在这样的地方，我对着师父法相放声大哭。突然觉得自己错了，我问自己，你是谁？
你是不是大法弟子？我猛然醒悟，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我怕什么？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又想到《西游记》中的一段故事，孙悟空要出去寻找食物，为了保证师父与师兄师弟的安全，他用金箍棒画了一个大圆圈，只要师父他们不出圈外，就没有任何危险。对呀，我有至高无上的师父保护，谁能动了我？谁也动不了我。我的心放下了，就把师父的法相请回了家，恭恭敬敬地摆放好。感谢被绑架的那位同修，在酷刑拷问下，他的正念很强很坚定，没有说出资料来源。资料点没了，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同修们等着救人的资料呢，怎么办？转眼到了十月份，我和同楼的同修说，我们还得把资料点建起来。同修说，我过几天要到孩子那里居住，到时你能把资料点搬到你家吗？说实话，我丈夫不会同意的，可常人还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呢，我就又一次说行。我们的小花又重新开放了，同修去了外地，我就一个人承担起了资料点的所有的工作。丈夫看到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同修去外地住几天，先放在咱家，其实他心里有数，也就没再说什么。我在心里感谢丈夫的理解与支持。2009年我家有了孙子，丈夫的付出就更多，他一有时间就带孩子，让我做大法的事。他上班，我就抱着孙子，背着酒瓶共产党送给同修。同修开玩笑说我真有力气。是啊，我从一个弱不禁风，手不能提东西，走几步路就歇一歇的人，通过修炼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我能没有力气吗？几年的修炼路上有苦有甜，但不管酸甜苦辣，一想到自己的责任，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特别是2020年大年三十，中共公开了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消息，事态严重，封村、封小区，出入小区必须有通行证和各种规定，这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造成了障碍，学法小组学法暂时也停了，家人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出门，不要出门。可我是传递资料的，尤其在疫情期间，为了救人，同修需要更多的资料啊，我就想方设法把资料送到同修手里。后来各个小区全部封锁，根本就进不去了，同修让我从小区墙头递出去，他在外面接。过了几天，同修说我们小区摄像头太多，他老去不安全，那怎么办？我就说我去你们小区给你递进去吧。可他们的小区也有摄像头，有时自己的怕心埋怨心也往外冒，但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放弃救人了啊。我想只要同修能发，我就一定送到同修手里。还有一个学法小组，我问那个组的同修要不要真相资料，他们说封小区没有地方发放，暂时不要。那几天我心里有种说不出什么的滋味，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想不要资料，明慧周刊也看不到，那如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呢？疫情这么严重，众生等待救度，怎么办？不行，什么封小区，大法弟子做最正的事，谁也阻挡不了，我得去同修那里互相切磋一下。我带上资料，发着正念，到了我家小区门口，门卫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我嫂子家， 一会儿就回来，门卫也没有拦挡。就这样，我顺利地去了同修家。同修见到我，激动地哭了，真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我看到同修急切盼望资料的心情，也很感动，真后悔没能早几天来。就这样，在疫情严重、小区封闭严的情况下，我每个星期穿梭在四个小区中间，有师尊慈悲保护，畅通无阻。我想，我们的学法小组还得恢复起来，没有学法小组，就像没有家的感觉。我问一位同修，他家刚买的新房子封没封，他说没封。我说，那咱们就去你的新房子里去集体学法交流，行不行？同修说行，就是新装修的房子有不好的味道。我说，大法弟子什么也不怕，还怕有味吗？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又能在一起学法了，什么疫情，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大法弟子修炼的路。我们整体配合，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度众生。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资料点就不能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感谢师尊，谢谢同修给予的帮助与支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